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已经来到了4月23号星期二的节目，嘉妍呢继续在这呢鼓励大家，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与听众们互动的，现在我们的电话热线开放的时段呢也增加了，在星期一的早上9:30到12:00，星期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联系。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大家如果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咨询，或者我们为你祷告，都可以拨打这一通电话与我黄嘉妍，或者是周素琴师母，或者呢是杨天成老师，都可以呢来分享的。那我们星期一的早上主要呢是会由我黄嘉妍还有杨天成老师来接听电话呢，解答大家信仰上的疑难。而星期三的早上呢，就是周师母可以跟大家谈到你们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每一个月我们的好朋友在台湾的谭心师母去跟进我们一些听众朋友的个案，所以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队一起来服侍大家的。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收听大家的来电，然后呢会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的。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杜姊妹。
喂，你好，黄老师。
啊，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就是我之前也给你说过，就是我那个表弟，就是他不是离婚十来多年了，他就是酗酒，屡教不改，我姨说啥招都用了。也治不住他这个酗酒，就是你说让我多关心他，但就是我们的亲戚朋友都给他拉黑了，都不跟他联系。他在那里，他也会那个厨师吧，他爸爸妈妈给他找活儿，让他自己摆摊儿，他也不干；给他找的活儿，他也不干，干不，天儿短，干不多少天就走了，就不一喝酒就不干了。他又他女儿，在这边，他又回到这边，就是没有给他爸爸妈妈说就回来了，回来他就，拿着人家给他开的工资，他也不给他爸爸妈妈说，他自己花完了，他也不。听我姨说，他也没有工作在这里，他就花完了，他就是光，在那住宾馆，住旅店，他也不干。他又我姨又给他了700块钱，也花完了。 他也没有向我要钱，他就说，他说他在这里不上班了，他说他喝酒了，给老板吵架了。我之前我姨给我说他在这里之后，我就说去看他呢，他又喝酒了，喝多了，他给我打电话，我就不想去看他。
嗯。
朋友们，他的亲戚朋友都给他拉黑了。你看他这个，他喝酒喝多了，他我说你给人家打工，你还喝酒，你还给老板吵架，那你人家老板怎么用你啊？你女儿这，他说他管，他说的可好，他说管他女儿呢。我说你管你女儿，那你还喝酒，你什么也干不成了，你怎么供养你女儿呢？他的儿子女儿就是我姨他父母供养着呢，他什么都没有做个父亲的责任。
嗯，
你说他这个样子，我姨也不让我去看他，他说他说想上我家里给我跟着我丈夫干，他说管吃管住也不要钱，但是他这个样子怎么敢用他呢？
嗯，
你说他这个样子，我说叫他信主，他说那是一个精神寄托。嗯，我说我姨啥招都用了，没办法了。我说你还不争气，你还这个样子，你说我姨就60多了，我说你还啃老，你叫老人给你。付出一辈子的心血，干了一辈子的钱，都让你浪费了。就是以前还给他烦信用卡，烦这贷，烦那账，烦这都让他都浪费到他身上了。
你刚刚说给他这个跟你工作，那个是他自己要求吗？还是有人建议呀？
不知道，可能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别人给他说的主意，还是他自己想的主意。
嗯，但是他有提出吗？就是说
他
有亲自提出吗？
他不会。我觉得他不长远，他干什么就不长，干不长就不干了。
明白的，姊妹，我的意思是想问啊，你刚刚说呢，给他跟你就是为你们工作，这个他是他自己亲口跟你说他想。还是有人这样想建议，
他自己说的。
哦，
他
自己说的。
他喝多了，他给我说的。他我听他说话就是像喝酒的样子。工资低，不想干了。他说不想干了。他说，太丢人了。他把自己看得可高嘛。我说那这边的消费也低呀。足够你女儿发销啊，就是足够你们生活费啊，还能落几剩下几千块钱。我说你怎么不好好干呢？我们的生意也不好干呢。我说你哥的生意也不好干，你干上哪儿你都得去干呢，你不干人家会给你钱吗？
那当时是他说，然后要不就跟你工作，是不是他自己说的？
是的。
然后呢，你回应他就说，你这样子我怎么敢用你，是不是？
是的，我说你在别人跟你在别人那你还不受一点委屈呢。我说你要跟着我们干，你要是有什么。咱两个不弄灯了吗？就是弄到关系那不
明白的。
你要是有啥
啊？明白的啊，姊妹啊，首先呢，为什么我会问你这个呢？第一呢，就我也记得之前你跟我们谈过了，你很关心你的这个表弟，他现在这个情况呢，你们家中的人也帮了他很多。但是呢也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果效，当时我也是建议你要多关心他。所以刚刚你跟我说你还跟他有这个联系，其实也是很欣赏呢，姊妹你愿意这样子继续的接触你的表弟，因为是很不容易的。 跟一个有瘾头的人，特别是酗酒呢，这一个瘾呢，特别难，好像跟戒毒一样，就是毒品是一样，酒精呢也是一样，这两样东西呢，对于一个人他的这个身心灵的这个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破坏啊，我们说，但是同时间这些瘾头又很难让人走出来。所以每一次我们讲到有这个毒瘾或是酒精瘾头的人要怎么去帮助他们，这个是我们可以90%说啊，这个是很困难的啊。因为呢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呢也有一些他是有毒瘾，我们也曾经帮助也曾经接触，这个呢是花很大的力气，从一个好像他从一个洞啊，他没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帮他拉拔出来，然后呢就要很大的这个力气，还有就很需要时间的。嗯，所以呢这个第一点就是说，当姊妹你跟这些有瘾头的人去继续的沟通呢，你愿意继续跟他沟通，这个已经是一个帮助。第一，我要跟你这样说，因为通常这一类型的人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很失败，不用再跟他说他怎么样失败了，因为他自己非常的清楚。为什么他会继续的用酒精麻醉自己呢？就是因为每一天他都觉得自己很失败。所以当你他身边的人他都拉黑，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跟他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真的是很失败，你这样真的是没希望了。所以
是的，
对，所以呢，对，所以呢姊妹啊，我上次其实我们说关心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关心呢就不是你再一次的把他的这个伤痛再拿出来讲了，这个是没意思的，因为他也知道他自己很失败。所以当他说他想要他工作到一段时间，哎呀他又不做了什么什么，当然这个人当然他很大的问题，我们都承认他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工作做不长一定是有他的问题。但是呢我是建议姊妹，下一次如果你再有机会跟你的表弟再联系的时候呢，你不用再抓住这一些跟他再谈了，你就关心一下他最近你工作怎么样啦，做不来、为什么呀，好，你就听他讲为什么就好，你不用批判他了。我们的意思批判就是你不用用你的这个尺度或者你的一些话语再来说他，哎呀你这样不行，你这样不行，你这样你怎么照顾女儿。他其实愿意提出来跟你们一起工作，当然我们也明白有可能他这样你更加没有信心可以去聘用，可是你其实他就是给你一个讯号，我相信你，我想要跟你在一起。其实当然他会不会做得长久这个我们不能确定，但是呢如果他跟你谈到这一块，但是你已经把这个要求你已经把他推开了，其实这个他会觉得有一点被拒绝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关心一个这样的人呢，我们跟他对话是有智慧的。当他说他有这些想法或是他要怎么样，你不用这么快你就已经把他说的话就拦死了，就说觉得他你一定不行。
哦，他个身子，他喝酒喝的他身子可瘦了。
我知道，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我的意思只是说如果他这样提出，你听到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吗？其实他是在向你来求助，因为他身边没有人，
就是，他在那里，可他什么都没有干，
对，
人家就不会让他住。
当然，如果下一次你再有机会跟他聊呢，我希望姊妹呢，你学到一个技巧啊，我们说是技巧啊，你就听他说吧， 我的意思呢，你关心一个人，你不用这么快就把他判死刑了，你不用这么快跟他说你这样不行了，你喝成这样子，你不承认一个人呢、啊，人家怎么会信你？你不用说这些话的，你不用说，你就跟他，他跟你说什么，你就好，为什么你这样子想啊？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的，原来你这样子想，可以怎么去帮助你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智慧跟一个这样的人来沟通的啊。我们说真正的健康沟通呢，不是他说什么你就否定，如果这样子的话，他不会再愿意跟一个人去沟通，你不用继续跟他再重复说他的失败点了。
那他喝酒喝多了，他说的竟是自己，他竟是说自己可有本事了，就是他说的，他说的把自己说的就是可好，不是失败的。他说的他的，
你知道，
就是
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子呀、
就是？
他不愿承认，他不愿意承认，因为他根本就知道自己是失败的。他只是口里这样说，他心中不是这样想的。那他这样说就是代表他什么？他很自卑啊，他根本就觉得根本大家都看不起他呀，所以他才会这样。一个愤怒的人，他才会去用这些方法来回应。所以我的意思是，你要听得明白
他
讲话背后真正的。
他说他120斤能背180斤的粮食。
好，这些是真还是假？
你说的意思
好，
让我光听他说，怎么也。
当然，我的意思是你听他说，你可以不认同他呀，你可以不认同，但是你不用在口里这样去说他吹牛啊！不，他其实是想找一个人讲话而已。你不用太在意他说的这些话的，他的这个，你不用太在意他说的这些话带出来什么。其实你要听明白他背后这个人他在给你什么，他跟你说了这些话，他其实表达什么出来，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真正的意思证明他行吗？
不是。证明他不行，我刚刚就说了，就是因为他很自卑，他知道自己很失败，他的嘴上说这些吹牛的话，可是他本身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他跟你谈这些，你要带他不要跟他讲话的这个你因为他讲这些话呢，你就走进他的这个好像他引导你去了，但是其实你跟他谈话，你要引导他去你想跟他说的是什么，就是好，我知道啊，对对对，你说你吃了那些，好，我知道，好，那你最近过得好吗？其实是一个技巧，他跟你说这些，你就不要对应他。你不用对应他那些话，你就跟他说：“我想关心你，你告诉我你最近好吗？”
哦，你说不用理他，不用理他说的啥，
对，
说的啥你都不用。
你就是你今天找我
那
对，下一次他找你，你直接问他：“哎，好，那好，你讲完了哦，好，你讲完你要讲的，好，那你最近过得好吗？我想关心一下你啊，你最近过得好吗？”
我问他，他说他上班了。他说他上班了。
好啊，他继续跟你谈，你就好，你就听，就是说，你就听他跟你说的那些，然后呢，这样子，那我好，有什么可以帮助你？我为你祷告。也好，你看你听得出来，如果他有一点点的进步，你就来欣赏一下他啊。好啊，最近你喝少了，做得好，继续，我鼓励你加油，你就这样跟他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姊妹？当一个人他需要被人去肯定，他有什么动力去改变，不是被骂他会改变，错。我们鼓励人，他的动力来自什么地方？被肯定，被鼓励。就算他真的做的不是你心中想的那么好，但是他如果有一点点的进步， 都是值得欣赏的。他需要人在他身边给他这些力量，他才会愿意改变的。姊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见酒就给他毒，见酒就说心里就说这是毒药，我不敢喝。我就给他说，我说你一喝酒你就什么都不干了，就成个死人了。你就还敢喝酒吗？
你不用说这些了，你不用说这些了。下一次他跟你在聊的时候，你继续问他，最近你好吗？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我为你祷告，就三样，就三样就好了啊。
叫我去接他，
对，
叫我们去接他。
你就三样就好了。如果你觉得他给你的要求你做不到，你直接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做不到。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为你祷告。直接告诉他就好了。你试试看，今天我跟你谈的这些我明白很难，我明白他是很难帮助我明白你有困扰，可是姊妹只要记得这三个就好了。下一次跟他谈话的时候，你不要再你不用再去就是跟他说道理了，你就听，然后你就问他，你最近好吗？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我为你祷告，你记得吗？就这三个就好了。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回来，他有什么回应给你，你再发现怎么可以继续的帮助他。但是你要学的，我们说帮助人我们都要学的，好吗？
好的，好的。
好，谢谢杜姊妹，你试试看吧。谢谢你今天的电话。
别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切的需要天父都知道，凡事赞美感谢，因为天父爱我顾念我一切。我要心靠顺服，无论高山或低谷，都有主的祝福，主恩典要纪念，必然叫我欢呼面对每一天。我的天父顾念我，他垂听我的呼求，当生命如海澎湃翻腾，我的心却不害怕，
好，李姊妹。
哦，黄佳佳老师，哎呀，终于等到你的电话了，感谢主。我说我的问题啊。
好啊，你说说看，你有什么想问？
就是最近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就是也就说是最近呢，就是我也67岁的人了，就是最近呢身体前一个上一个星期吧，就是阴道有点流血。我就呢就到心里面有点紧张，我就到医院里去看了个病。到医院看了个病，大夫说一检查来说子宫也好着呢，也没啥问题。但是大夫说你要住院呢，就给我开了个住院证。住院证开上以后，我也就也没去。刚开始到我们跟前那个中医院看完以后，大夫建议让我住院，我没有住。我好像不太想住，也不太想做这个手术。我说我再换一家医院看。后来到过了两天，我就又到这个妇产科的，我们跟前的一个妇产科的医院，又去看，挂了个号，又看了一下我这个病。看完了以后，大夫说子宫也好着呢，也没啥问题。就是我这个血，流血的这个要做手术呢。结果呢？已经我到妇产科医院看病的时候，已经是中医院看罢的，已经两天过了吧。结果这个星期我去看的时候，早上去看的病，看完了以后大夫说你要住院呢， 我说住就住吧，结果完了早上就是排片子嘛，这个片子那个片子一直排到快下午的，快排到11点半了，结果呢也这个大夫说我们已经下班了，你就先不要来了，你先回家去，下午再来。我们就回家来了，回家来说是我们2点半上班，我回来了以后在家休息了一会儿，我就赶2点半我们又到这个妇产科医院看病去了。结果上回家之到医院之前我又上了个厕所，我看看我这个血在流着没有，因为我自己也一直在祷告着呢。结果一上厕所我一看也没有流血了，干干净净的了。后来我说主啊我感谢你，我说医院里我还得去，我要再给这个大夫说一下。结果我就直接下午2点半我就到那个大夫，到那个给我看病的这个大夫跟前，我跟他说，我说大夫，我今天早上流血，但是下午来我的血也不流了，干干净净的了。我说我也不想做这个手术了，我说好像也没啥事吧。啊，他说你要做呢，你要不做的话，以后得宫颈癌了，而是这了那了的。当时我说的心里我也有点，哎呀，我也当时我也没管啥，我说你要说就说吧。他说你还是下去去办个住院证，那就给我又开了个住院证，我就下去办去了。办上以后，他说我们这个医院呢有1天的手术，就是早上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回家了。我呢就把住院，他就把住院证给我办开上，我就拿到1楼的那个日间的那个办公室，我就问那个护士去了。护士呢就给我检查了一下，就给我量了一下血压。量了一下血压，说是我的血压有点高。他说：“那你这个血压有点高，好像手术也不太能不能做吧？”后来完了以后，我又跑到楼上，跑到这个大夫的办公室，我又给他说：“我说这个血压高怎么办呢？”他说：“血压高的话还不能做，要不你就回家去把血压降下来做，做这个手术。”后来我就回来了，我就一直心里还最近就为这个病一直就郁闷，闷闷不乐的，心里也不舒服。血压嘛，一直就是血压也一直降的慢，也降不下来。结果昨天早上我就做了个礼拜，做了个礼拜完了以后，回来吧也不想吃也不想喝，最近反正心情也不太好，活也不想干，饭也不想吃，什么活都不想干，就为这个我的这个病，我的心里特别的郁闷。我说这怎么办呢，主啊？如果是你的美意我就做，不是你的美意我就不做这个手术了，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吧。我就也给神也自己也祷告，到下午的时候，中午做完礼拜回来，我说我去吃了点饭，休息了一会儿，我说我就想着叫哪个姊妹给我祷告一下，我交通一下我的这个事情啊。最近我就为我的这个事情，我也很少给姊妹交通，我想我一个人靠主吧。我说神是大过一切的神，我说我给神说就行了，我说给人说的多了吧，他们也不愿意听，也嫌我，可能也嫌烦我吧。我说尽量不说就不说了，我就尽量给主多说吧。我说还是神怜悯我吧。结果下午我就早上上厕所的时候把腰给扭了一下，腰扭了一下，我说不行啊，这腰扭了我也得做礼拜去。我说上个礼拜看病去了，也礼拜没有做，我说今天我说我得做个礼拜去，我说神啊你怜悯我吧，我也就还是也就穿整齐，穿的整整齐齐，我就去做礼拜去了。做完礼拜回来以后就随便吃了一些饭，我就心情也不太好。我说主啊你帮助我吧，我就说干脆我就休息一会儿吧。我就心里想着就找个姊妹了交通一下我的这个事情吧。结果你手机上有一个也是我们经常的一个姊妹，她我有她的微信呢。当时我的心里其实不想给她说，但是好像也没个合适的人说，我说还是给他说一下吧。我说感谢主，我说我就把他的微信打开，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的最近的这个情况。他说其实也没关系，你也不要紧张，那个啥，你的身体本来就胖一点，子宫后就厚一点。检查的时候我的子宫是5个厚，一般说大夫说正常是3个厚。哎呀，我说是我也反正觉得也没啥，好像不舒服的地方也觉得也没啥，好像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吧。结果就给他一直交通，结果他说我给你做一个见证吧。我说你做什么见证呢？他说我这两天从视频上看了一个视频，说一个小伙子也得了一个很重的病，结果呢就说是神也给他医治好了， 医治好了以后，这个牧师就说，你看你今年才20岁，你已经圣洁了，主如果要接你的话，你去不去？他就做了这么个见证。结果他又反过来，他就说是圣洁的人才能进天堂，不圣洁的人我们就不能进天堂。结果他一问我，他说主要接你的话你走不走？哎呀，刚开始我也没说，过了一会儿我说主要接的话我们就去呗，我要主要接我们就去呗，我就回了他一句。说完之后，心他说我们这他这个姊妹就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贪爱世界嘛，活在这个罪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贪爱世界，都不愿意死嘛。我这个话说的，我的心想有点不对吧？我们正正常的生活也是应该的呀，对不对？我也神也，我们的神也不能说是好像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能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就不能生活了，好像基督徒就不能好好的生活了，难道就有那么可怕吗？我说是，我心里就想，我也没说什么。他当时就给我回了，他当时就给我做了这么一个事，做了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心里就特别的也不舒服。后来我说呀，也没啥吧，我说就聊了两句，聊了两句，他说你聊了两句，我说是，我说呀，我说行了，我们就休息吧，再不说啥了。正好我的丈夫也进门了，说是你还聊这么长时间，聊啥呢？我说不聊了不聊了，我说我们就电话关掉吧，我说我们有机会再聊吧，我就把电话就压到了。压到以后，遇到下午，坐到下午快做饭的时候，我心里想着这思前巧后，我说这个话不对吧，我说什么他给我怎么说了这么个事呢，我的心里特别郁闷，特别的难受。哎呀，后来以后我就心里想着，我又给他打电话问了他一下，我说你今天给我交通那个问题好像有点那个什么呀，我说是。他说你我没跟你说这个话呀，我跟你什么时候说的话，我说那个小伙子的事情。他说你圣洁吗？你难道你圣洁吗？你圣洁的话主才接你，不圣洁主也不接你。哎呀，弄得我这可能也是嘴也笨，我也不会说什么，一急我也说不了什么话了，我说我刚才也祷告了，我说主啊你帮助我，你捆绑撒旦的搅扰。他说你说谁着呢？我说我没说你啊，这是我祷告的这个内容，我跟你说一下。结果完了以后，他也不好意思，他又给我做了一个祷告。反正就是祷告完了吧，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心里就是为这句话我一直不平安。我心里就一昨天晚上紧张了一晚上。哎呀，我说主啊你要帮助我呢，我说昨天晚上一会儿读经一会儿也祷告，反正天快亮了这么腻了一会儿。结果正好今天是星期一，我想起你们星期一有电话呢，因为我经常听你的节目着呢，反正说现在今年时间也变了嘛，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晚上都有你们的节目。我说哦，正好今天是星期一，我说我给黄佳佳老师要打个电话，我说让你帮帮我吧，我说这样下去真的我对身体影响特别的大，我说是血压降不下来，我说这个又来了这么一句话，弄得我紧张的呀。我说主啊，我说我们基督徒难道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这么紧张吗？我说就不能平安的生活吗？心里就特别的紧张，昨天晚上一晚上今天早上特别的不舒服吧。感谢主，我就跟你说一下。
姊妹呀、
啊、喂
姊妹，我在听、
啊、
谢谢你跟我们说了那么详细、我是可以感受到你的这个担忧，特别我们是妇女嘛，到你这个年纪，我们都很担忧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有一点点轻微的，我们都是会害怕。这个我们当然可以理解，特别是姊妹你现在有这个情形啊，当你看了医生，医生也跟你说了，需要做一个手术啊，这个其实他们所说的这个建议呢，通常人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对，做了手术当然是对我们最好，可是我们是会害怕的，啊，这个首先，姊妹你要知道，这个是很正常。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今天我们去看医生，突然间身体有什么状况啊，然后呢，医生跟我们说，哎，那你要做手术了，我们当然会害怕，所以你要认清楚这个害怕是很正常，绝对很正常。所以害怕你就跟神说，你就跟我们分享， 真的你自己本身想要说哎呀我自己去扛下来，这个不对呀、啊、这个不行，所以最后你跟人讲了，嗯，其实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很对，只是呢可能呢这个姊妹她本身是想要安慰你的，不过呢你们的焦点放错焦点放错了，所以更加让你呢更担心了。那当然我们要分开两样事情来说啊，第一呢，如果啊今天姊妹医生真的是给你看了病，然后呢也跟你讲清楚你的身体状况是什么呢，我们当然是鼓励姊妹你要面对它啊，因为我们都不是医生、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判定你这个状况是轻是什么，可是如果医生已经给你断症啊，有需要去做的话，当然这个是需要做的第一姊妹你必须要了解啊、
嗯、
因为呢这个是一个专业的啊给你的一个建议。
嗯，
那如果你还是担心，当然你也可以问清楚多一点点医生这个手术是怎么样做的，做了以后我身体会有什么需要去了解，你可以问的。你问多一点点的时候呢，你的心中会更有这个你有一个不用那么害怕，就自己在想象。很多事情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可是可能事实不是这样的。啊，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就好了，就不会说、
嗯、
哎呀原来不是很严重，不是，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嘛。那如果我们需要去做什么事都好，你就问清楚，你也要跟你的家人分享现在你状况啊这样子啊身体啊什么的，你有一个旁边有人支持你啊帮助你啊，大家一起面对啊，这个呢你心里的压力就会没有那么大。嗯，第一啊，这个是我们建议姊妹你要问清楚医生这个手术的详细，然后如果他说你的血压比较高还不适宜去做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问他呀，你给我吃那些血压的药物控制我的血压让我可以去做这个手术，是比如什么时候可以做，你就问他多一点点那个时间点，你就有个谱啊，你的心中有一个谱。其实高血压呢很多妇女都会有，我告诉你很平常的这个东西，但是你吃药你好好控制自己的身体的，比如你去吃的比较健康早一点睡觉，然后做做点轻微的运动，其实这些都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控制。最好就是你不要想那么多，因为要轻松一点呢你的血压才会降下来的啊，这个你要了解。对对对，第一这个了解，第二呢其实呢你刚刚说那个姊妹跟你谈的这些话呢，她本身是想要安慰你，她想跟你分享见证，她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告诉你，其实我们生病呢上帝呢他会看顾你，有一些人他会得到医治，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得到医治，但是呢这个都是神的心意啊。其实他想我们每一个人听这个我们要了解啊，这个他的用意当然是好的，只是呢焦点放错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圣洁不圣洁，这个我告诉你这个并没有并没有说你圣洁上帝就会爱你多一点，你不圣洁上帝就不爱你了啊，这个是错的。所以我们要看圣经啊，圣经怎么看圣经呢，耶稣已经很坦白地告诉我们了嘛，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了，那所以呢耶稣为你死了，你也接受了耶稣了，对吧姊妹，你很清楚你是得救的、对吧，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了，很清楚这个救恩了，对吧，那所以我们都是属于主耶稣的，有谁可以去把这个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拿走了，没有没有，连这个保罗说那个刀剑不能这个罗马书已经讲了，这个连这个病痛也不能隔绝我们跟上帝的爱，对吧，那回去看看圣经你就会了解了。 所以并不是圣洁与否来定义我们得救了没，不是。得救呢，就是你很清楚的接收了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并且呢你跟主耶稣建立了一个关系，是爱的关系，永恒的关系。这个关系呢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的，生离死别都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圣洁不圣洁这个不是他说的，这个是上帝跟你之间啊。只要你知道自己，这个我犯了罪，我知道我是罪人，但是我靠着主耶稣，我每一天祷告的时候，我求主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因为你已经为我赎罪了，对吗？那谁能可以说你不圣洁呢？对不对？对呀、
啊，
所以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那你这个姊妹她其实她背后的意思呢是想要鼓励你的，可是大家呢在讨论这个时候你焦点错了。那我希望呢姊妹呢你现在回去呢，第一跟医生讲出啊你想了解的东西，你要做手术你就迎接预备自己做这个手术，做了你身体就会好了。你如果你害怕，你就跟你家人一定要讲的啊，他们要知道怎么去支持你啊、你要祷告，求把你这个忧虑交给主。主耶稣说他的什么，我给你一段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第16:33，你可以回去看一看。约翰福音第16:33说啊，我呢耶稣在他升天前，他就跟他的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呢，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是有平安啊，平安很重要。在世上呢你们是有苦难的，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呢已经胜了世界。那你回去看一下这个经文啊。你刚刚问我的问题说，难道基督徒不能在世上要活得这个平平安安？当然可以。我说主耶稣就告诉你呢，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呢，我们可以活得平安，一定是的。但是是我心中的平安啊。我们的环境很多的苦难，我们会生病，我们会有财务问题，我们可以有很多人际关系不好，我们会发生很多不如意的事。可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最重要的是你的心里有平安了。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啊，因为我们有真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当你里面有平安的时候，你的环境怎么样都不会影响到你了。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应该有的态度。明白吗姊妹？
对呀、就是他的那一句话，我心里就觉得有点紧张了。
是是是，所以呢
我
是建议，
难道说主那个，
对，我是建议你呢，你现在回去看圣经吧。圣经的话才是真理啊。那你的朋友给你的只是一些的建议，或者是一些好意的一些的安慰，又或者呢其实他也不懂得怎么去安慰，没关系，你最重要还是听主的话吧。主怎么说，耶稣怎么说，你就相信耶稣怎么说就好了。可以吗？
我祷告就是这句话弄得我昨天晚上到现在
是啊，所以如果担忧的话一天就够了，那今天就不要再担忧这件事了。今天睡觉之前呢，你就看我刚刚给你的这个经文，好好的想神的话，祷告，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主，对吧？感谢主。
16:33，
对对，看圣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有一个，比如我很担心，我什么心中不平安什么，我看圣经的话，身边很多的声音的，我告诉你，你越看越害怕的。但是呢，我们只看一样真理，不要看其他的了，明白吗？ 对，好啊，姊妹啊，也感谢你今天这么诚恳坦白的跟我们分享你的身体状况，我们的团队会纪念你的身体的，继续的跟你的医生去好好沟通，希望你了解到自己真正的身体需要的时候，好好的去看病，很快就会好起来了。好吗？好，谢谢你，谢谢你的电话啊，谢谢。
给我祷告吧，
一定会，一定会，我们一定会为你祷告的。
当我们立志成长，就需要谦卑学习神的道，反思生命。
让我们一同认识自我，
认识圣经，
认识基督，
成长我可以。
认识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思想主对彼得的呼召当中，看如何实践喂养主的小羊。这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思想如何实践牧养主的羊。我想从彼得对信徒的教训当中，看他如何理解什么是牧养主的羊。思想经文在彼得前书五章二到三节，彼得说：务要牧养在你，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我们要特别思想彼得所说，牧养神的群羊是按神的旨意，不能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这是牧养主的门徒一个最基础，也是要切记的功课。我们要承认人的有限，人的智慧有限，人的知识有限，我们的有限是影响着我们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标准几乎所有道理也是已经被人的罪所污染了，因此呢，我们不能依仗过去的经验，也不能依赖个人的才智来服侍主，需要神的话作为基础，让神的话成为我们侍奉的基石，使所牧养的羊所尊崇不是人的心意，乃是神的旨意。彼得说要按着神的旨意牧养之后，接着是说出三个事，也是牧养门徒最基本的三个态度。第一个是，就是出于甘心。甘心这个字呢，是连于按着神旨意的，意思是甘心不是出于个人喜好，而是出于对神的旨意，包括对神的顺服，并且接受神的差遣之后所出的甘心的态度。彼得说牧养主的门徒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勉强的意思呢，是指被强迫的，是不甘心，是按着自己的意思不愿意做的。这里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他的意思。第一个角度是以牧养者的角度，要牧养主的群羊，牧养者当然不能是出于勉强去牧养门徒，因为以被勉强的心态去做不情愿的事情，不会有什么好的果效。第二个角度是去牧养羊群的时候，也不能勉强羊群，或是强迫羊群做他们不情愿做的事情。假若爱主成为被逼的行为，实在呢是痛苦不堪的。牧养者的重点是务要激发门徒生出一个甘心爱主的心。在人间的道理当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个不变的道理，爱是不可以勉强的，或者说
勉强是没有幸福的。就好像一对恋人互相爱慕的时候，他们的需要不是要你跟他们立一些规律去如何爱对方，你只需要给他们具体的指引，或是您的体验，或分享你的体验，怎样令对方具体的明白自己的爱，好像是送花，或是小礼物，或是每一天见面等等。他们是自然会为着讨对方喜悦，用尽各样的方法，甚至愿意为对方做任何的牺牲。这就是爱的力量。相反的，当勉强爱一个人的时候，会很自然生出厌烦和离弃的心。很可惜的是，今天许多信徒呢，是被逼爱主。可能有些教会的牧者是一片好意，可是过于激进，生怕信徒不够爱主，就伸出规条，勉强门徒做所谓爱主的行动，譬如是每个月奉献，每个星期上教会，每一天读圣经。这当然需要牧者教导，但是呢，这不是规条。一个爱主的门徒怎么会不喜欢看圣经呢？一个爱主的门徒怎么会不喜欢参加教会的聚会呢？一个爱主的门徒怎么会不甘心奉献呢？但是如果变成了规条，不单难阻了非基督徒接受福音，也会窒碍信徒的属灵生命成长。怪不得有许多信徒只是星期天的信徒，或是节日的信徒，因为呢，他们的内心生不出爱主的根。我们要侍奉主，或是要引导门徒侍奉主，必定是连于神的旨意，并且甘心顺服，领门徒生出对主的爱，也自然愿意为主做侍奉。第二个事呢，是出于乐意。这里我们要指出，不是出于贪财。贪财这个字由两个字组成，可耻的和利益的，意思呢是获得可耻的利益。假若侍奉主有不诚实的动机，或是要得可耻的利益，他呢就不是侍奉了。可能也反映当时担任长老的人会得着一些报酬，因此彼得郑重地说明侍奉主，他要自问内心最真实的一面。如果是为了贪财，服侍就会欠缺爱主的热情，也失去了爱人的热诚，这就不是按神旨意牧养门徒了。当然，在圣经当中，使徒保罗名言传福音者呢，是可以靠福音养生，这是自然合理的事，也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也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在旧约当中，那些服侍神的人都是在圣殿里面得着供应，而信徒去供应教牧呢，也是适当的行动。一方面是表示对神的爱，另一方面呢，是具体表达对侍奉主、服侍人的牧者关怀的表现。可是对于侍奉者而言，若只是为了报酬而侍奉，那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了。侍奉主的人必须要经常检视内心，有没有跌在试探当中呢？有没有因为贪才去侍奉主呢？再说，牧养必定要由心出发，缺乏内心的真诚与真爱，对于所牧养的对象也会显出冷淡跟冷漠，所侍奉的也不会有美好的果效。因此呢，甘心与乐意呢，好像是双胞胎，有甘心也会有乐意，不甘心呢，也不会有乐意的。第三个事，就是做群羊的榜样。辖制的意思呢，是征服，是强行管理或是主宰别人。这两节经文可以说呢，是彼得的心声，也是他侍奉主的心路历程。回想彼得在跟从主的时候，他的性格是热烈的，因此他的行动，他的说话总是比别的门徒快一步，他呢也自然地成为众门徒的大哥哥，可以说是众门徒的榜样。可惜的是， 当彼得成了大哥哥之后，压力就增加了。当主耶稣预言自己将要被卖，而众门徒都要离弃主的时候，众门徒都忧心，可是彼得却要抢出头说，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同死也是甘心。当彼得跌倒了，其他的门徒也随着他跌倒走回。当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重申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是要拿出最大的勇气，要放下面子，要承认自己的失败，他呢才有能力从最低谷当中爬起来，再一次的任性，再一次认定与主独一无二的关系。一个侍奉主服侍人的门徒，他呢是要比别人付上更大的代价，要更为主摆上自己，立志不做主群羊的绊脚石，并且要做好榜样，容神依人。主的呼召除了是呼召门徒喂养主的小羊之外，也要牧养主的羊。牧养主的羊需要以一颗甘心的心、乐意的心和甘心乐意的放下自己，做群羊的榜样。你愿意做主的用人，甘心乐意地喂养主的羊吗？
神没有应许人生路上永远鸟语花香，但神却应许他永远在你我身旁。虽然乌云密布，但抬头仰望神，你会看见云上有太阳。空中辅导愿意和你一起走过风雨，经历神的爱。
是的，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今天非常感恩我们收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还有呢也在成长我可以这部分大家一同的来认识基督，里面呢也学了不少。今天又特别呢希望把握时间可以为两位姊妹的需要来祷告的，分别是杜姊妹，她在帮助自己的表弟的时候呢，求主赐给他有智慧能力，还有这个耐性与他同行。还有就是患病的李姊妹，求主医治保守他有平安的心去面对。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收听到两位姊妹的电话，他们呢都很感恩的是有这个平台，在空中辅导里面他们找到有我们同行，他们知道在自己感到不平安或者呢心中是有困扰的时候，他们找到谁可以跟他们分享呢？主啊，感谢你提供了这个平台，同时呢我们也要求你帮助这两位的姊妹都要在主里面呢有一个平安的心，面对着无论是要帮助家人还是他自己身体的状况，主啊，他们都很需要平安在他们的心中。主啊，是的，您说呢，在世上我们虽然是有苦难，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过了世界。特别为你姊妹求主，你帮助她早日康复，无论是身体上的或是心灵上的，都要求你来坚固。谢谢你，求你帮助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空中辅导今天的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